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23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马克龙与内塔亚胡讨论中东局势和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重申，法国希望避免中东局势升级，并反对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星期一说，马克龙当天与内塔亚胡通电话。马克龙向内塔亚胡强调，法国希望加沙立即停火，而法国正努力缓解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下一条新闻，以色列军情局局长因哈马斯袭击事件辞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宣布辞职，为以哈冲突负责。法新社报道，已经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哈隆·哈利瓦与总参谋长协调后要求终止职务。他作为情报局局长，对去年10月7日爆发的哈马斯袭击事件负上责任。声明也说，按照程序任命继任者后，哈利瓦将结束职务和退役。下一条新闻，伊朗总统莱西访巴，修补双边关系。伊朗总统莱西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并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两国今年1月空袭对方领土，莱西此次访问相信是为了修补与邻国的关系。夏巴兹总理办公室说，夏巴兹和莱西就推进双边关系，特别是在贸易和通讯领域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一致认为两国有必要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外交部也说，双方讨论了地区和全球发展，并重申对和平与建设性对话的承诺。下一条新闻，美国空军向加沙北部空投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响应持续冲突。在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接近第200天之际，援助物资星期日再次通过空投进入到加沙地带。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架美国空军 C-130 飞机于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向加沙北部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空投，物资包括超过5万份即食食品，救济受冲突影响的加沙平民。根据美军表示，美国迄今已投放了近1001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下一条新闻，内塔尼亚胡逾越节前夕威胁加强对哈马斯的打击，争取释放加沙人质。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犹太逾越节前夕威胁对哈马斯发动额外和痛苦的打击，争取释放关在加沙的人质。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未来几天将增加对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因为这是解救我们人质的唯一途径。已经说哈马斯10月7日绑架的一些人质正被关押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城。然后是中国新闻。香港实施新规，限制一次性塑料用品。为响应世界地球日，香港首阶段管制集气塑胶餐具星期一起正式实施，全面禁止餐厅提供及出售发泡胶餐具、胶银管、搅拌棒、胶碟、胶食具。酒店也被禁止免费提供胶柄牙刷、塑胶包装牙膏、浴帽等。综合香港中通社和星岛日报报道，在新法律下，餐厅可选择向客人免费提供可重用餐具或非塑胶及其餐具，或根据自身的商业考虑收取非塑胶餐具包的费用，也容许酒店为客人免费提供非塑胶替代品，或收取费用继续提供塑胶用品。下一条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7月将访问亚细安三国。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于7月再次率团访问亚细安国家。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为强化与亚细安国家的关系，并为香港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将于7月率领30人商贸代表团出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将是李家超担任特首以来第二次率团访问亚细安国家。下一条新闻，布林肯指责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报告中说， 北京继续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发布2023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对包括以哈冲突和俄罗斯侵乌造成的人权问题提出关切，并点名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下一条新闻，德国逮捕三名涉嫌为中国提供军事技术的公民，三名德国公民涉嫌与中国特务情报机构合作，交付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遭德国安全部门逮捕。此案件可能引发柏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报道，德国检方星期一说，被逮捕的是一对夫妇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代理人。据了解，这对夫妇透过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公司与一所德国大学签署了一项提供知识转移协议。下一条新闻，英国控两男子违反官秘法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两名涉嫌违反官方机密法令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被英国皇家检察署提控。路透社报道，英国皇家检察署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英国公民被指向中国提供机密资料，将于星期五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反恐司令部莫菲指挥官说，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当局对此进行极其复杂的调查。下一条新闻，瑞士媒体指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抱怨为虚伪。瑞士主流媒体新苏黎世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文章说，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虚伪且短视，与其抱怨不如直面竞争，推动平等市场准入，从质优价廉的产品中获益。文章认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脱碳进程耗资巨大，在中国的帮助下，西方可以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创新的中国电动汽车可以促进欧洲汽车制造商转型，消费者是最终受益者。下一条新闻，马来西亚外长穆哈默哈山将正式访华三天。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哈默哈山将从星期二起访华三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穆哈默哈山将于4月23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去年8月，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与王毅在槟城会面，探讨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安华说，马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以建立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下一条新闻，菲律宾为参加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在中国青岛举行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星期一开幕，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摩擦不断的菲律宾没有派代表出席。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一上午参加了论坛开幕式，其中包括美国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科勒尔上将以及俄罗斯新海军总司令莫伊谢伊夫。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地区性海军合作机制平台，有23个成员国和7个观察员国，菲律宾是成员国之一。不过，菲律宾今年没有派出代表参会。下一条新闻，所罗门群岛选举中立场亲北京的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未能保持优势，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选举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关注。立场亲北京的现任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虽保住自身一席，但无法在总理选举中维持绝对优势，反对派党派获得了更多一席，难以预测立场的独立候选人则成为组建下届政府的关键。截至星期一，计票工作仍在进行中。根据初步选举结果，在共50个席位的议会中，索加瓦雷领导的二二党派和反对派联盟 PR 党各获得12席，由国会议员彼得·凯尼沃里领导的另一反对党联合党获得了7个席位。下一条新闻，中纪委调查原新疆兵团党委书记韩勇，认为他政治意识淡漠，不敢担当斗争，结交政治骗子，搞政治投机，任人唯亲唯利，卖官鬻爵，违规干预和插手直纪执法活动，为他人企业经营，干部任用，功成承揽，牟利受贿，决定开除他党籍公职，移送检方起诉。韩勇1956年生，2004年任新疆党委组织部长， 2015年任滨坎党委书记，2016-2022年任陕西省政协主席。翻评，这个人在这时期很明当。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计划与特朗普会晤，在美国盟友继续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加强接触之时，特朗普竞选团队说，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将于星期二与特朗普会面。麻生太郎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高级成员。路透社报道，现在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剩六个多月时间，日本政府一直尝试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建立联系，这反映出日本担忧，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可能会重启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或采取其他可能损害日本经济或影响美日牢固防务关系的措施。翻评，特朗普成功开启前元首外交战略。下一条新闻，台湾台北地区连续感受地震，最大规模达到里氏 6.3 级，台湾政治中心台北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可感到一系列地震。据台湾的中央气象署说，最强烈的地震为里氏 6.3 级，震中在花莲地区东部。据中央气象署说，第一次显著有感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下午5:08左右，在台北也能感觉到。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余震和地震。据在台北的法新社记者和目击者说，两起有强烈震感的震动接连发生在周二凌晨2:30左右。下一条新闻，印国大党指莫迪发表反回教徒言论违法。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指总理莫迪违反选举法，对回教徒发表令人深度反感的言论，并要求选举委员会对莫迪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寻求第三次连任的莫迪在星期天的竞选演讲中将回教徒称为渗透者，招致反对派团体的广泛批评。国大党发言人辛格维星期一说，莫迪令人深度反感的讲话违反了禁止候选人基于宗教、社群或宗教符号唆使人们投票或不投票给某个候选人的法律。他敦促选举委员会像对待其他被指触犯类似罪行者一样对待莫迪。选举委员会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下一条新闻，日本教授回国后失踪，日政府关注人权问题。在日本任教的中国籍大学教授一年多前回国后失踪，日本政府正密切关注此事。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秘书长林方正星期一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范云涛去年2月临时回中国后失联，此事可能涉及教授的人权。消息人士称，范云涛失踪前曾与中国当局联系，因此他可能已被拘留。下一条新闻，印尼宪法法院确认吉布兰为合法副总统候选人。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星期一裁定，总统佐科的长子吉布兰是合法的副总统候选人。雅加达环球报纸报道，吉布兰在今年2月的选举中与国防部长普拉博沃组成竞选搭档，竞选下一届印尼总统和副总统。普拉博沃在首轮投票就以过半票数的得票率击败了另外两名总统候选人，即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和前中爪哇省省长甘加尔。吉布兰的竞争对手指他靠着裙带关系取得副总统的竞选资格。下一条新闻，朝鲜再次进行弹道导弹试射。朝鲜星期一又发射弹道导弹，与上一次弹道导弹试射仅隔了20天。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飞行距离、高度、速度等具体参数。朝鲜导弹总局刚于3天前在朝鲜西部海域进行箭矢一丁三型战略巡航导弹、超大型战斗部威力试验和新型防空导弹试射。翻评，朝鲜的炮弹换导弹计划自从大规模为俄罗斯生产炮弹以来。下一条新闻，越南国会主席助理因滥用职权被捕。越南公安部以滥用职权罪名逮捕了国会主席王廷惠的助理。路透社报道，越南公安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被捕的国会主席助理 Pham Thai Hao 同时兼任国会办公室副主管。此次逮捕行动是涉兰集团贿赂案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下一条新闻，朝鲜重大节日名称变更。金正恩部参拜祖父金日成，4月15日朝鲜国父金日成诞辰纪念日 太阳节是朝鲜最大的法定假日，但朝鲜今年突然把太阳节改成四月节日。金正恩首次没有去参拜安放其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灵柩的吉寿山太阳宫殿。分析指出，此举意味着金正恩不再依赖前领导人，决定独自建立民众对他的爱戴。朝鲜金氏家族的偶像化工作最近发生罕见的变化。下一条新闻，马尔代夫议会选举，清华总统穆伊兹领导的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马尔代夫21日举行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清华总统穆伊兹领导的人民国民大会党赢得了93个议员席位中的70个，加上盟友的3个席位，取得了对议会的绝对控制权。亲印前总统萨利赫领导的马尔代夫民主党仅赢得15个席位。然后是科技新闻。欧盟对 TikTok Lite 展开心理健康风险调查。欧盟对 TikTok 的衍生应用 Lite 展开调查。若 TikTok 无法提交风险评估，将面对高额罚款，部分功能也将被暂停使用。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对 Lite 造成用户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感到担忧。由于 TikTok 未在4月18日截止日期前提供风险评估，欧盟委员会要求公司在星期二之前交出评估报告，否则将面对最高达年总收入或全球营业额 1% 的罚款，以及最高达全球日均收入或年营业额 5% 的定期罚款。下一条新闻， TikTok 计划更换关键高管并反击美国众议院的封禁法案。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应用 TikTok 正准备撤换负责游说美国政府的一名关键高管。与此同时， TikTok 在发声明重申，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 TikTok 的法案恐在践踏言论自由。彭博社报道，安德森是 TikTok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总法律顾问，他与美国政府进行了数年谈判，旨在消除美国政府对 TikTok 与中国关联的担忧，避免美国把 TikTok 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下一条新闻，特斯拉美国全自动驾驶套餐降至8000美元。据美国特斯拉官方网站显示，特斯拉将全自动驾驶套餐价格从12000美元降至8000美元。尽管只是二级驾驶辅助系统，但其宣传最终将实现完全自动驾驶。我们关注财经方面。随中国市场放缓，香港银行面临裁员压力。美国媒体智库报告提出，随着中国大陆交易市场持续放缓，雇主将削减高薪人员，香港投资银行将面对更多裁员。彭博社智库高级分析师陈永富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一年估计有200名香港银行家失业。香港高级银行家的薪酬比新加坡同行高出 40% 至 70%， 在雇主决定裁员之际，香港银行家或将发现他们的薪酬成为留职的绊脚石。陈永富说，更多全球银行可能进一步在香港裁员以节约更多成本，尤其在中国交易市场放缓的情况下。下一条新闻，拜登宣布70亿美元太阳能补助计划。美国总统拜登在地球日宣布拨款70亿美元，为住宅屋顶安装太阳能板，为长达一周的地球日活动拉开序幕，旨在宣传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路透社报道，拜登星期一在弗吉尼亚州历史三角的威廉王子森林公园演说，宣布这项惠及近百万低收入家庭的太阳能板供电计划。下一条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呼吁加速贫穷国家债务重组。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认为，贫穷国家的债务重组进展太慢，并希望债权人就如何分担债务减免一事达成协议。知情人士说，潘功胜上星期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间隙于华盛顿举行的闭门会议上分享了上述观点。随着过去10年数以10亿美元计的贷款出现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债权人的角色受到重新审视。下一条新闻，法国巴黎银行重返中国证券市场。时隔17年，法国巴黎银行重返中国证券市场。知情人士透露，法国巴黎银行已为在中国重新开展证券业务招聘近30名员工。 法国巴黎银行当年结束与当地企业的合资项目后，退出中国证券市场。彭博社星期一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法国巴黎银行上周获得中国监管部门批准设立法巴证券有限公司。该行考虑到成本过高和交易前景暗淡，选择先不扩张当地投资银行业务。下一条新闻，中国四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保持不变。中国四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三月份一样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公布四月 LPR 报价，一年期 LPR 为 3.45%，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95%， 均保持不变。据澎湃新闻报道，在四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保持不变的背景下，四月 LPR 不变在市场预期之中。下一条新闻，中国财政部报告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税收受缓税政策影响减少。中国财政部星期一称，由于一些特殊因素影响，包括先前的缓税减税政策，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了 2.3%， 同期的税收同比下降 4.9%。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77亿元，扣除特殊性因素后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税收收入是49172亿元，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税收保持平稳增长。王东伟还称，扣除部分缓税入库抬高了基数及减税的特殊性因素后，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增长 2.2%。 此外，一季度财政支出达到将近7万亿元，同比增加 2.9%， 但低于今年头两个月的 6.7% 的增长率。翻评 GDP 增长 5.3%， 税收和财政收入都下降，但里面财政支出到7万亿是很吓人的数字。如果全年财政支出过30万亿，财政支出就要到 GDP 的 25%。 然后是俄乌战争，克里姆林宫誓言回应美国对俄资产的没收。克里姆林宫说，美国没收俄被冻结资产的举动是非法的，俄罗斯誓言将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回应。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这是对国有资产和私人财产的侵犯，这些都是非法行为。他也说，俄罗斯将会采取报复和法律行动，但没有透露详情。下一条新闻，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支持乌克兰增加核对抗风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加剧了世界最大核武器国家之间直接对抗的风险。路透社报道，拉夫罗夫星期一说，美国和北约抱持着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的想法，这种对抗存在风险，可能导致核危险水平上升。拉夫罗夫对此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核国家是乌克兰罪恶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各种挑衅的主要发起者。西方正危险地徘徊在核大国之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边缘，这充满了灾难性后果。翻评，但就俄罗斯会在最近猛攻一波，不然美国的援助到了就不好打了。下一条新闻，波兰准备接收北约核军备以增强国防。波兰总统杜达说，波兰已做好准备接收北约的核军备，俄罗斯则称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法新社报道，杜达在星期一发表了一篇访谈中说，若盟国决定在波兰部署核武器，作为核共享的一部分，我们已做好准备那么做。杜达是在访问纽约后接受波兰媒体采访，他上周在纽约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议，讨论了俄乌战争问题。他也在3月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埃尔多安访问伊拉克，签署能源贸易合作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伊拉克进行访问，旨在通过签署一系列能源和贸易等合作协议，拉近与中东邻国的关系，同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罕见到访伊拉克，这是土耳其领导人自2011年以来再次访问伊拉克，也是土耳其与伊拉克关系多年来陷入僵局后的一次访问。下一条新闻，欧洲夏季极端高温对民众构成生命威胁。科学家说，气候变化导致气温继续升高，欧洲人的体质已无法承受越来越炎热的天气。 路透社报道，一份关于欧洲气候的报告星期一发布，欧盟属下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和世界气象组织在报告中提到，去年的极端气候事件包括七月导致南欧 41% 地区陷入强烈、非常强烈或极端高热应激的热浪。下一条新闻，五角大楼开始与尼日尔讨论美军撤离事宜。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一说，美国开始与尼日尔军政府讨论将大约1000名美军从尼日尔两处航空基地撤走事宜。上个月，控制马里的军政府宣布结束马里与美国的军事协议，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晚些时候同意撤军。周一，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证实，美国与尼日尔开始讨论从该国有序撤走美军。下一条新闻，斯里兰卡赛车比赛事故致7死21伤，赛车撞向观众。在斯里兰卡迪耶特拉沃镇21月举行的赛车比赛中，一辆赛车冲出跑道撞向观众，造成7人死亡，21人受伤。下一条新闻，中非共和国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升至62人，船上严重超载。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附近乌班级河19日下午发生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2人。知情人士称，船上当时载有300多名乘客，严重超载，遗体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